仁爱上，自然之爱需要意志和恩典的帮助。威廉·莫里斯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叫《爱就够了》。据说有人写了一个简短的诗评，只有两个字：不够。这就是本书的主题。自然之爱无法自给自足，纯粹的感觉若想保持甜蜜，需要有外力的帮助。这种外力起初只是被模糊地描述为修养与常识，后来被揭示为善，最后被揭示为在一种特定关系中的整个基督徒生活。这样说并非是要贬低自然之爱，而是要指出他们真正的荣耀在哪里。说一个花园不会住篱笆，除杂草，修剪自己的果树，修理自己的草坪，并不是在贬低花园。花园是好的，但它的好不在这些方面。只有别人替它做了这些事情，它才能保持视作有别于荒野的花园。它真正的荣耀是截然不同的。花园需要不断的除草、修剪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种荣耀。它生机盎然，光彩夺目，散发出天堂般的芬芳。夏日里，它每时每刻展现的多姿多彩，是人类永远无法创造，甚至凭自己无法想象的。你若想比较花园与园丁的贡献，只需要将花园中最普通的一株草与园丁的锄头、草耙、剪刀和除草剂摆放在一起。你在一边看到的是美丽、生机和多产，在另一边看到的却是死的、没有繁殖力的东西。同样，与爱的亲切相比，我们的修养与常识也显得暗淡、毫无生机。即使在花园的美丽达到极致时，园丁对这份美丽的贡献与大自然的贡献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微不足道。没有大地的生机，没有天上降下的雨露、阳光和热量，园丁无能为力。即便竭尽全力，他也不过是在这里那里做了些增减，而那些力量和美丽却另有源头。但他的贡献虽小，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同样不可或缺。神开辟伊甸园时，派亚当看守他，又将亚当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神在开辟人性这座花园，让各种爱在其中生长、开花、结实时，他派我们的意志去对其进行修剪。与这些爱相比，我们的意志干枯又冷漠。倘若神的恩典不像雨露、阳光那样降下，意志的工具就毫无意义。但是他的辛勤劳动是不可或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意志的作用。如果说这座花园还是乐园的时候，尚且需要意志的工作，那么更何况在土壤已经酸化，最糟糕的杂草看起来在上面茁壮成长的今天呢？但是上天禁止我们抱着道学先生和禁欲主义者的心态去工作。当我们砍伐和修剪时，心里非常清楚，我们砍剪的对象非常了不起，充满着理性的意志本身永远不能提供的辉煌和活力。释放这种辉煌，让它完全成为它努力成为的样子，用高大的树木代替灌木丛，用甜美的苹果代替沙果，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目的。自然之爱是对神之爱的竞争对手。但是 只是一部分目的，因为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我搁置已久的话题。迄今为止，本书几乎没有提到我们的自然之爱是对神之爱的竞争对手。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我之所以迟迟不谈，有两点原因。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有所暗示，对于大多数人，我们不需要从这个问题入手。这个问题很少在一开始就切合我们的处境。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竞争最初是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还没有到他人与神之间。当一个人真正的困难是还做不到爱他人时，将超越尘世之爱的责任强加给他是很危险的。毫无疑问，减少对他人的爱，并想象这是因为我们正在学习更多的爱神，这是很容易的，而实际原因可能完全不同。我们可能只是把人性的堕落误当作恩典的增加。很多人发现恨自己的妻子或母亲并不十分困难。在一幕精彩的戏剧中，莫里亚克描绘了其他的门徒都对耶稣那条奇怪的诫命感到震惊和不解，出卖耶稣的犹大却不然，他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强调这种竞争也为时过早。自然之爱很容易宣称自己是神，我们无需谈到竞争就可以予以驳斥。若是没有神的帮助，自然之爱甚至不能维持自身，实践自己的诺言。这就证明他们没有资格代替神。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小诸侯连在自己领地的王位都不能坐稳半载，自己境内的和平都不能维持半年，为什么还需要证明他不是合法的皇帝呢？自然之爱，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原因，保持自身的本质，也必须甘心处于次要的地位。他们真正的自由就在那个恶里，他们在居功时更高。因为当神在人的心中掌权时，虽然他有时候必须彻底清除某些原有的权威，但往往也会让其他权威继续发挥作用，通过让其服从自己的权威，首次赋予他坚实的基础。爱默生说过，当半神离开时，众神就会到来。这句格言非常可疑，最好说当神到来时，半神才能存留。若是任其自然，半神要么消失，要么变成恶魔。只有奉神之名，他们才能够安全优美地挥舞他们的小三叉戟。一切为了爱这个反叛的口号，实际上是爱的死刑令，行刑日期暂时留空。因为以上原因，竞争的问题被搁置已久，但现在必须加以讨论。在以往任何时代，除了19世纪，这个问题都会在任何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中出现。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需要有人提醒他们爱是不够的，老一辈的神学家则一直疾呼自然之爱可能太多了。他们考虑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对人的爱太少，而是我们对人的爱有偶像崇拜的危险。在每一位妻子、母亲、孩子和朋友身上，他们都看到了一个可能与神竞争的对手。当然，主耶稣也看到了。过度不是对人的爱太多， 而是对神的爱太少。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对人过度的爱，但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必须予以拒绝。拒绝时，我的内心很不安，因为这种方法是我在一位伟大的圣徒和思想家的著作中读到的，而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感激不尽。圣奥古斯丁描述了他的朋友内布利提乌斯之死给他带来的悲伤，这些字句至今读来仍然催人泪下。随后他总结出一个教训，这就是将一个人的心献给除神之外的任何事物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会失去，不要让你的幸福取决于你可能失去的东西。你若希望爱带给你幸福而非悲痛，就必须将它倾注在那位唯一永远不会逝去的良人身上。这当然极其明智，不要将你的货物装在漏水的船只上，不要将太多的钱花在有一天你可能被赶出门的房屋上。没有人能比我更本能地回应这些精明的格言。我是一个安全第一的受造物，在所有反对爱的论据中，没有一个比当心这可能会使你受苦更能吸引我的天性。是的，这对我的天性和性格具有吸引力，但不符合我的良心。当我回应这个呼吁时，觉得自己与基督远隔一千英里。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确信无疑，那就是他的教导绝不是要确认我对安全投资和有限责任的先天偏好。我怀疑在我身上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更不讨他喜悦的了。谁能想象一个人会出于谨慎，或者说因为更安全而爱神呢？甚至有谁会将这点列入爱的理由呢？你会抱着这种心态去选择妻子、朋友，乃至一条狗吗？早在这样算计之前，一个人就已经远离了爱的世界，站在所有的爱之外。与此相比，无法无天的爱情，选择爱人过于幸福的爱情，更像大爱本身。我认为忏悔录中的这段话，与其说反映了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不如说更是他成长过程中伟大的异教哲学的宿醉。他更接近于斯多葛派的不动情，或新柏拉图派的神秘主义，而非仁爱。我们所追随的那位，为耶路撒冷哀哭，为拉撒路的死悲伤，他爱所有的人，但也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爱其中一位门徒。对我们而言，圣保罗比圣奥古斯丁更有权威。圣保罗从来没有说，如果以巴弗提去世了，他不会像常人那样悲伤，他也丝毫不认为那样悲伤有何不当。即使我们认为防止心碎的保险是人类最高的智慧，神自己预备了吗？显然没有。基督最终在十字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圣奥古斯丁建议的路线无法逃脱，其他路线也不行，不存在安全的投资。爱根本就是脆弱的，爱上任何东西，你的心肯定会被绞痛，甚至可能会被破碎。如果想确保它完好无损，你就不能把心交给任何人，甚至任何动物。要用各种爱好和小奢侈品 把它小心地包裹起来，避免一切纠缠，把它安全地锁在你自私的棺木或灵柩里。但是在那个安全、黑暗、静止、没有空气的棺材里，它将会改变。它不会被破碎，但会变得坚不可摧，油盐不进，无法拯救。悲剧的替代品，或者至少是悲剧风险的替代品，是咒诅。在天堂之外，唯一一处你可以完美远离爱的所有危险和烦恼的地方，就是地狱。我相信，与最无法无天、无节制的爱相比，不请自来、自我保护的无爱更加违背神的旨意。这就像把才能藏在餐巾纸里，把银子埋在地里一样。那位仆人对主人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基督教导我们，为我们受苦，目的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关注自己的幸福，即便在自然之爱中也不是。一个人若是对地上看得见的挚爱都无法不计较得失，就更不可能对他看不见的神如此了。我们不是通过试图避免各种爱中固有的痛苦来接近神，而是通过接受他们，把他们献给神，抛开所有的防御盔甲。如果我们的心需要被破碎，如果神选择这样作为破碎的方式，那就这样吧。爱神不是感觉，而是顺服。毫无疑问，一切自然之爱都可能过度。过度的意思不是不够谨慎，也不是太多，这不是一个定量的术语。我们爱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会单纯的太多，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对神的爱太多。造成这种过度的，不是我们对这个人的爱太多，而是我们对神的爱太少。但是即便这一点，也需要多做一点解释，否则我们就会困扰那些非常正确的人，因为他们对神的感觉不如对地上的爱人那样温暖。至少在我看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样盼望，我们必须祈求被赐予这样的恩赐。但是就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而言，我们爱神还是更爱地上的爱人更多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两种感觉的相对强弱。真正的问题是，当替代品出现时，你侍奉谁，选择谁，把谁放在首位，你的意志最终顺服于谁。像往常一样，我们的主自己的言辞往往比神学家更激烈，但也更容易承受。他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提防地上的爱，以免受到伤害。但是当他们阻止我们跟从他的那一刻，他就说了一些像鞭子一样噼啪作响的话，要把他们全都踩在脚下。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该如何理解恨这个词呢？若是大爱本身命令我们去做平常意义上是恨的事，心怀怨恨，对他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以伤害他人为乐，这在字面上几乎就是自相矛盾。我认为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与他对彼得说“退我后边去吧”时，恨彼得的意思相同。恨就是在心爱之人说出魔鬼的建议时，无论口气多么甜蜜，多么可怜，你都必须拒绝、反对，不让步。 耶稣说，一个人若是试图侍奉两个主人，他就会恶这个，爱那个。当然，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厌恶和喜欢的感觉，而是他会坚持同意为其中一位主人效劳，却不顾另一位主人。再看看神所说的，我爱雅各而恨以扫。在实际的故事当中，神所谓的恨以扫是如何体现的呢？完全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以扫的结局很悲惨，最终沦落为失散的灵魂。旧约无论在那个故事里还是在别处，都没有提到这类事。就我们所知，从任何一种通常的意义上看，以扫在地上的生活都比雅各幸福得多。是雅各经历了种种失望、羞辱、恐惧和丧亲之痛，而不是以扫。但是雅各也拥有以扫所没有的，他是族长，延续着希伯来传统，传递着神的选召和祝福，成为主耶稣的祖先。看来爱雅各的意思是接受雅各承担一项崇高而痛苦的使命，恨以扫意味着他被拒绝了。神认为他没有达到标准，不适合承担那个使命，所以拒绝了他。所以当最亲近最心爱的人妨碍了我们去顺服神的时候，作为最后一招，我们必须拒绝他们，或者不再把他们看为最亲近最心爱的人。上天知道，这在他们看来足以相恨。此时我们不可凭着怜悯行事，我们必须对眼泪闭眼，对恳求耳聋。我不会说这个责任很难，有些人觉得易如反掌，有些人则认为难如登天。对所有人来说，难的是知道何时应该表现出这种恨。我们的性格会欺骗我们。温顺的人，宠爱妻子的丈夫，逆来顺受的妻子，溺爱的父母，孝顺的子女，即使在这一刻已经来临时，也不太愿意相信。而独断专行的人，稍有恃强欺弱的倾向，就会动辄相信这一刻已经到来。所以将自然之爱置于恰当的地位，以杜绝这种误会的出现极为重要。从一个低得多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位即将奔赴沙场的保王党诗人拉夫雷斯对他的爱人说，亲爱的，倘若我不更爱荣誉，我便不会如此爱你。对于有些女人，这个借口毫无意义。荣誉只是男人谈论的傻话之一，是为诗人即将犯下的违反爱的律法的罪行提供借口，因而罪加一等。但拉夫雷斯可以放心地利用这个借口，因为他的爱人也是保王党人，像他一样，已经承认了荣誉对人的要求。他无需恨他，坚决反对他，因为他们认可同样的律法，早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理解。此刻在面临抉择时，他不需要转变他的观念，让他相信荣誉至上。当比荣誉更加重要的东西面临危险，需要我们付出时，这种事先的共识更为必要。当危机来临时，才告诉妻子、丈夫、母亲或朋友，自己对他们的爱一直暗地有所保留，必须在神之下或在更高的大爱允许的范围内， 那就已经太迟了。他们应该事先得到警告，当然不是直白的，而是通过1000次谈话的暗示，100次关于小事的决定所透露的原则。实际上，你应该尽早让对方知道彼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分歧，以阻止婚姻或友谊的产生。任何一种最好的爱都不是盲目的。奥利弗·埃尔顿在谈到卡莱尔和穆勒时说，他们对正义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对于任何真正的友谊来说必然都是致命的。如果所爱之人的态度中暗含着一切为了爱，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一切，那么他或他的爱就不值得拥有，因为这种爱与大爱本身之间没有正确的关系。神赋予人天性中的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这就将我引到了本书必须努力攀登的最后一道悬崖之下。我们必须尽量将人类的爱与大爱，也就是神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准确地描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只是就模型或象征而言，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准确的。即便在我们使用这种模型时，我们也需要其他模型予以纠正。我们当中最卑微的人，处于恩典之中时，也会对大爱本身有一些由熟悉而生的认识。但是，人即使在最圣洁、最智慧的时候，对终极存在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认识，只有一些类比。虽然我们可以借助光看见其他事物，但我们却看不见光。同样，有关神的陈述都是我们从神的光照使我们知道的，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中推断出来的。我之所以努力贬低人对神的认识，是因为接下来我要努力保持清醒，并且不过于唠叨，这可能会暗示我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若自信，就是疯子。请把下面的内容当作一个人的遐想，几乎是他的神话。如果其中有什么对你有用，请使用它；如果有什么没用，就不要再理会它。神就是爱。还有，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就是爱了。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神秘主义，而是受造物对神的爱，或是有些人在地上生活中对神所赐予的果实的美妙预尝。我们必须从真正的源头开始，以爱作为神的能量。这种原初的爱是给予之爱，在神里面没有饥饿需要被满足，只有渴望给予的丰盛。神没有创造的必要。这条教义不是经院哲学干巴巴的推理，而是根本的。没有它，我们就很难不把神只看作一个管理者，一种功能或本性是管理宇宙的存在，站在学校校长或旅馆老板的地位上。但是对神而言，主宰宇宙并不是什么大事。在他自身之中，在三位一体的国度里，他是一个更大领域的主宰。我们必须始终把朱利安夫人的那个意象放在眼前，神在他手中握着一个类似坚果的小东西，那坚果就是他创造的一切。 一无所缺的神用爱创造了纯粹不必要的受造物，为的是爱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在创造宇宙时，他就已经预见，或者说是看见，因为对神而言不存在时间。在十字架周围成群飞舞、嗡嗡作响的苍蝇，皮开肉绽的脊背贴在参差不齐的木桩上，穿透了中枢神经的钉子，身体下垂时反复出现的窒息，以及为了呼吸一次又一次挺直身体时脊背和胳膊反复经历的锥心疼痛。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借用生物学的比喻，我想说，神是一位故意制造自己的寄生虫的寄主，使我们成为可以利用它、占它便宜的人。这就是爱，是所有爱的发明者，大爱本身的图解。神创造了人的天性，赋予我们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给予之爱是他自己的天然形象，因相似而与神接近。但是这种接近未必是，也并非对于所有的人都是趋向的接近。慈爱的母亲、仁慈的君主或老师，可能常常表现出与神的相似，不断的给予，但却无法更加接近神一步。需求之爱，据我所见，与大爱即神自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相关的、对立的。当然不是恶与善这种对立，而是果冻与果冻母子这两种形式间的对立。但是除这些自然之爱外，神还可以赐给我们一份更好的礼物。鉴于我们的思维喜欢划分和分类，也可以更确切地说，赐给我们两份礼物。